我们上一节呢是谈到在家中的德行哈，那在家中的德行，我们那一章节没有完全讲完哈，但我今天稍微把上一节的一些重点哈，再跟大家来再复习一下。这里谈到的就是说在家中的德行呢，也就是说我们佛弟子哈。在修行的这个过程中啊，在还没有到达解脱之前啊，一般这个因为你有真正的修行，是不可能留这个到三恶道去的啊，地狱恶鬼处。那么所以通常都会流转于这个天上人间呐啊。所以世尊这个刚来，对于刚来听这个佛法。总是说这个，先说这个端正法。那么端正法，也就是说这个布施啊、持戒、升天，一般都是这样。那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我们修学佛法，我们当然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为达到这个究竟解脱的乐啊。但在还没有究竟解脱的之前。我们通常学习佛法也有两个乐，就是现法乐跟后世乐。所以我们在上一节的一个章节现法乐住的时候，世尊曾经为了这个欲都家说的这个四个具足嘛，有方便具足，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有一技在身啊，那我们从事我们各行各业啊，这个是我们现法乐嘛。第二个就是守护具足啊，我们要守护我们自己财产啊，这个对于这个水火啊、盗贼啊、不孝子啊，还有这个政府的啊，能够守护自己的财产嘛。第三个就是善知识具足啊，就是我们这个要亲近善知识的哈。不要结交一些坏朋友，这个在我们现身的是现法乐啊。第四个就是正命具足啊，就是说我们要量入为出啦啊，也不要入多出少啊。那这个是现法乐。那一般在栽培我们后世来世的时候，就是对于有四个哈，它是对于玉都家讲的就是。信啊，戒啊，布施啊，慧啊，信戒施慧。那一般我们信，我们有没有曾经这个这样思维说，我们到底学习佛法，这个佛弟子刚开始学习，他是基于什么样的信啊？就是就是用。两个方向来审核自己到底有没有信这个佛法。第一个，我们对佛法可能我们就有一点深刻的了解，然后我们愿意去做。所以常常说我们的这个闻这个佛法闻慧啊，闻这个智慧之后啊，接下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没有错哦，这个佛讲的这个因果啊。是确实不虚的，那你就开始要这个实行实践，那就代表你的信嘛。所以我开始就受戒了哈，这个受戒不杀生不偷盗啊，那个信啊，那个这样做是啊，为了以后后世的乐哈。所以这个信就是朝两个方向，第一个你了解了之后对。基本的这个因果关系你了解了，然后你就要实行啊，这个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到底对佛法有没有一开始的信啊。那这个是这个后世乐嘛？那主要他我们上一个章节这个导师有讲说，其实哈，与其这个。你修禅定啊，升天啊，在天上享乐，倒不如人间好修行哈。人间好修行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在其他的章节啊，也就是说，另外佛法概论的另外一个章节有谈到， 我们人有三个特胜可以胜过天呐、啊、因为天太享乐了，所以他不会去这个没有勇猛，不会勇猛，因为他没有办法修苦行，他享乐享太久了啊，没有办法修，所以没有勇猛胜了哈。第二个就是天呢，太享乐，想太久了，没办法持戒，没有克制自己的欲望，啊，贪着这个天上的欲乐，所以没有办法修犯恨，啊，也不想修，不是说没办法，也可能也不想修犯恨啊，啊，持戒哈，克制自己这个犯恨啊，就是持戒。那这个另外在天上享乐这太久了，不会像人，他会思维推理啊。啊，过去我是怎么样的啊？我是过去因为怎么样才今生啊受到这个苦啊？不会意念啊，所以在人间他有勇猛胜、跟意念胜、跟犯恨胜啊，到底是要修习佛法又比天要好一点啊。那这里谈到这里之后，就是说。个人这个谈到这个宪法乐处后世乐，就接着导师就讲这个社会哈，所以他特别谈到这个为佛曾经为善生长者呢说这个六方礼，那六方礼也就是儒家的五伦哈，南宫五伦哈，就是君臣哈，君君臣臣。父父子子，还有夫妇，还有兄弟朋友，啊，这个他的六方礼跟儒家的这个五伦差不多哈、啊，相近啊，应该是讲相近哈、啊。但六方礼里面有一个亲友哈、啊，就是对于亲友，就是亲友就是对于这里谈到四色哈、啊，就是说。因为你在家庭里面哈，还是要用这个四摄法，你才能领导家庭。所以，我们学习佛法，如果有对于这个四摄法布施、爱与同事啊、力行，这样你渐渐可以感化你这个你家里的人，或者是你的朋友哈，或者是你的这个在公司里面啊等等啊哈。因为这个四摄就有一个上对下的关系嘛，哈，领导就是有一个上对下，所以用四摄法来这个统摄哈，来统摄。这个是谈到社会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必须要用这个四摄法。那另外社会讲完了之后，导师就接个一个章节，就是政治。那以这个世尊对于政治的看法，就有一句很名言嘛，哈，战胜真冤敌呀，哈，败苦卧不安啊，胜败两俱舍哈，啊，卧觉即尽乐哈，你舍掉这个胜败啊，啊，胜负心呐、啊，这个你就心里能够即尽卧觉即尽乐哈，那主要是。政治是谈到伦王的政治，那伦王的政治是以正法来治世，那么这个正法呢，其实也就是我们佛法里面的这个五戒跟十善，五戒十善，所以现在我们是渐渐以佛法来讲是到慢慢在简洁，那简洁呢就是人呢对于五戒十善呢，越来越忽略，所以人的寿命呢，就是慢慢的这个要减，好减节，减这个节哈，好，所以是特别。那接着就是谈到在家居士独特的行持，就是在家居士啊，我们在家居士独特的行持，也就是布施、持戒啊，那么闻。跟慧哈，布施持戒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翻到29页啊，就是我们上一节呢谈到的这个 最后呢是谈到这个布施嘛，啊，布施。接着我们看29页的中间这一行第四文嘛，文跟现在讲到文跟智慧哈，智慧具足哈，有看到吗？文具足哈，就前面我们讲到的布施跟持戒，比较属于培植福德啊。那要得到佛法的正知见，一定要求正觉的解脱，一定要闻法了哈。啊，所以这个包括这里往诣塔寺，就是到寺庙或者到我们，比如说今天各位来到讲堂，第二个就是必须专心听法啊。专心听法之后，就是听闻着这个佛法啊，能够持啊，能够持啊，持守啊，就是说，哎，啊，这个确实有三世因果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并不是今生呢结束了就结束了，但我们要栽培这个以后啊，不管不但是以后，我们在闻了佛法，能够在我们今生呢，能够稍微做一个自己的观念的改变、行为的改变啊。第三个就是闻会里面有观察甚深微妙义哈。也就是说，佛法有甚深微妙义哈。啊，举个例来讲哈，我讲比较通俗的哈，是不是我们以前都常常听到那个有一句话叫做“时也、运也、命也，非我之所能也”哈。大意这大概知啦哈，时呀、运呀、命呀，非我之所能。那以佛法观察甚深微妙义，怎么观察？如果以这个吕蒙正的这个破摇赋啊，就是说，时运命啊，不是我个人的。那么比较观察比较甚深微妙义呢，就是说这个好像是宿命论，好，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时势啊、运啊，还有命啊。但是以佛法来讲，就比较微妙了啊。所以你看这个佛法里面的缘起，有一刹那之中就有十二缘起，它有一个叫做远续缘起啊，就是今生的这个惑业啊、这个烦恼啊、业啊、因缘啊啊，有时候不是今生的，有时候是很多事累世之前在今生所产生的，这个缘起就非常的深，而且在因果来里面又有同时的因果啊，所以同时的因果，好像这个莲花啊，莲花，莲花在开的时候，同时就结果了。好，这个同时因果，所以佛法里面在这个因果关系呢，就比较甚深微妙啊。所以这个在听闻佛法之后啊，对因果的关系呢，可能你就会再更深一点。那么跟人跟人之间，又可以更观察这个甚深的微妙义，好，这个就是文会里面的思维。好，那第五个会具足啊，就是底下我们有看到这一行，就是法随法行呢，就是而体悟真谛啊，这个意思，这个法随法行呢，就是事欲流之里面，就是说你听闻的这个佛法，你要去实践了啊，就是体，然后而体悟真谛啊，就是说你听闻的这个佛法里面，那你慢慢就领悟到这个道理啊，这个道理哈啊，所以这里等于八正道的从精进啊到正定啊，这其实就是在讲八正道。所以这个无法具足，也就是在讲八正道另外一个角度哈。那这个底下佛为喻都家说四种具足呢，他不是刚刚讲的后四乐吗？有信、 戒施慧。那佛为这个郁度迦说的四种具足呢，是把这个闻呢并入慧中啊，就是说把闻，所以没有再多一个闻。那我们刚刚是有讲闻啊，闻就是听闻智慧。那所以我们在家居士呢，要朝这个五个方向呢，信啊、布施、持戒啊、闻啊、慧啊，这样啊才能够满足一切这个优婆塞啊，优婆塞。优婆夷也一样了哈，就是说这个在家居士呢，那底下这个结语以这个信心为根本哈，我们信这个佛法的道理，那么再以布施持戒啊，在我们在社会上的立身在社会上，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做，用四摄法去修行哈，那以这个闻。我们听到这个智慧啊、闻慧啊，趋向解脱的理证啊，就是说，一个是在立身社会的方向啊，一个就是以听闻佛法啊，这个达到智慧啊，这趋向解脱的理证啊，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优婆塞跟优婆夷啊，这个啊，实在讲是不容易的，但在这个。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但这个在佛法中还是比较重于自力的。那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这样修行，那是太好了。那又教人这样行，这个能够自安慰，也能够安慰他人，那这个才是在诸众中啊，威德显耀的。我们翻开世间难得者哈，所以这里导师特别引到《杂阿含经》啊，卷三十三九二九经啊，这个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自他了哈，总共有十六法。好，那我稍微啊这个。念一下哈，就是说，刚刚我们从一个在家居士从信啊，然后持戒，然后布施啊，然后闻慧，就是亲近深重啊，专心听法，受持法义啊，这个都是闻啊，亲近深重，到寺庙亲近深重，专心听法，受持法义。观察生意啊，生意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，用缘起法来观察一切事项，这个都是属于闻慧信戒布施闻。接下来第八个就是法次法相，就是那个慧哈、哦，这个就这个修慧哈、哦，法次法，要你要执行，所以。本来是五个变成八个，就把这个清净身、专心听法、受持法义、观察生意呢，变成闻慧闻哈，那法次法相变成慧，那就这八个。那你如果在家居士受持这个八相呢，然后再为他人说这个八相，等于十六法，十六法就是在这样的话，就是在。能够自己安慰自修行，也能安慰他人，这个叫十六法，这是难得的在家居士啊。所以这个除了前面的无法，如果在修习禅定啊，那我们在家中可以多加修四无量心啊，就慈悲喜舍修慈悲心啊，那又更好啊，对。那这个无法之后，我们要讲这个六念哈，六念哈，就是这个念三宝啊，念布施、念持戒、念升天哈。这个，那我来看，我们来看这一行六念哈，就是说我们在家的信众，于这个前面的。信戒布施闻慧啊，无法之外， 对于心情怯懦呢，在每修三念啊，就是念三宝、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啊，或者再多加一个修四念，念三宝跟戒，或再加这个布施，念布施啊，或更加念天，共为六念。这个是通常我们在八关斋的时候都啊叫我们这个除了持这个八戒呢，我们更要这个修六念啊啊。那我们看这个导师这边讲的，这都是哈在《杂阿含经》里面都有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把那个讲义哈，我稍微等一下会把这个讲义里面的一些啊比较难懂的，或者这个在这个里面的内容稍微解释一下。那的布施，这个无法跟这个六念，主要是为在家信众说的。好，我把这个导师这边稍微念一下。如这个摩诃难长者，听说这个佛要跟僧众到别处去呀、啊，心中非常的难过啊。好，还有难题长者啊，离斯达多弟兄也如此，还有这个经名我就不念了啦哈。喝离聚落主身遭重病，还有须达多长者、巴城长者、达摩提离长者啊，他们也身患病苦。还有这个假客哈，就是做生意的人，有旅行旷野的恐怖；还有比丘们有空闲独宿的恐怖啊。所以六念就是啊，对于我们这个心，有时候我们心情啊，比如说身体比较不好啊，哈，或是这个啊，就这里谈到比丘们在空闲处啊，哈，有毒素，有时候会恐怖哈。如果没有禅定哈，这个荒郊野外哈，毒素的恐怖啊。那这个因为信众的理智薄弱啊，比较不能以这个智慧来啊控制我们的情绪。那有时候为我们的生死别离啊、生病啊。啊，生死别离啊，荒凉清寂的阴影所扰乱的，所以我们在教他们这个观想三宝啊，佛法僧的功德，还有念自己持戒与布施的功德，还有念必定会升天而得到安慰。事实上，这个六念啊，有时候我们去跟人家助念的时候，事实上也是在这个生死别离的时候，也可以用这个六念来提醒他啊，提醒他曾经持戒、曾经布施啊，叫他念三宝，然后这样的修行，今生的修行必定会升天啊。那用这个六念来安慰这个生死别离啊。那这个导师里面有这个，举了很多经典哈，那我刚好这个有编这个讲义哈，请各位稍微看拿给这个讲义哈。哦，那这个我们先从前面看了哈，前面看就是喝离张者嘛哈，喝离张者。他就是生病了哈，那生病的这个尊者哈，迦旃延尊者去关心他哈，啊关心他这个到底怎么安慰他呢？哈，我们翻到第二页，啊迦旃延就对长者说：“哎呀，你当因修四不坏境，四不坏境就是你必须要。”希望你意念起你这样的修行呢，对三宝啊、佛法僧啊，还有这个戒啊，这个叫做四不坏境 啊，就是这个是不坏，佛法生戒啊，你不会动摇你的心啊，应该这样学习啊啊。那这个长者就说：“哎，哦，我这样观想是不坏境，佛所说的是不坏境呢，我已经全部成就了啊。”那摩诃迦瞻也说：“哎，你对这个是不坏境，应当再修习六念啊。”啊，念三宝，念戒，念布施，念升天，哈。啊，所以这个通常都是以前佛陀的时代用这个四不坏境，在家修习六念呢，来这个让他有善根，有根基呢，自己这样观察呢。哦，这里谈到这个迦瞻言啊，长者，你已经自我观察啊。而且呢，已尽证得这个三果，三果就是这个在天界的不会再来欲界，不来了，不来了啊。那所以这个我们看到长者呢就很高兴嘛，哈，就是病好了啊，尊者接受这个默然接受啊。那就准备了种种的美食，亲手供养。所以摩诃迦瞻言为长者说法、启发、教导、鼓励，并他让他心生欢喜之后才离开哈。这个好，这个他的这个说法哈，叫做通常在经典里面叫做。四教造喜，好，我们翻到第五页的中间那一段有没有？在五五经前面的四教造喜，我要稍微跟大家提示一下，你以后自己看这个经典呢，佛陀说法了之后啊，他都会讲这个对这个众生呢四教。造喜，其实有时候是四教立喜啊，就刚刚迦瞻言呢跟他讲法之后啊，就是对于那么这个四呢，有看到这个四教造喜吗？有没有那个在这个五五经中间有没有一个杂五页啊？这个杂含经五五经前面呢，四教造喜以后。如果自己各位在阅读这个《杂含经》的，你们会常常看到四教造喜，一般是讲立喜啊，就是说佛陀四呢，开示的四呢，就是让众生知道什么是善恶，什么是善法，什么是恶法啊，就是四。那教呢，就是教导众生呢，舍这个恶法，那么来修善法。教导开示善恶，教导这个去恶从善。那利呢，就是利，一般就是让众生能够觉得说学习佛法的利益。比如说我们说，你修行涅槃呢，可以得到很殊胜，从此以后不再流转生死啊。啊，就极尽了，不会再这么苦了哈。那么这个众生听得高兴了，我在流转生死太苦了啊，流转生死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啊哈。这个说的有一天呢，将来你可以得到涅槃呢，让众生呢欢喜啊，修善因啊，那知道这个佛法的利益，这个叫做利。让众生呢知道修习佛法的利益哈，这个那喜呢，喜就比较是对于他个人。如果这个众生呢喜欢布施，那你就教导他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布施很好，赞叹布施，让众生欢喜。”所以叫做这个四教造喜，好，这个就是。以后各位如果在杂含经，你会常常看到这个佛陀为众生呢四教立喜的哈，这个是我们 这个第五页哈。好，那接着我们翻到这个第十六页哈，第十六页。等于说，这个刚刚我们所要讲的，就是说，众生总是有这个心性比较薄弱的时候，比如说生病啊，哈。那另外一种就是这个，就是什么呢？佛陀要离开了，大家这里啊，十六页就是谈到摩诃难呢，这个听到佛陀要到其他的地方去游行。这个结下安居之后啊，就要离开这个地方。那摩诃难听了之后啊，十六页哈，就是这个觉得说怎么，这个心慌，得被离开啊，佛要离开，那心慌啊，叫做啊，这我们中间他这个事啊，这个心慌，那佛陀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要离开了，你们不要担心了哈。”你还是要跟我们前面的修这么无法啊，这个信戒闻布施闻慧哈、啊。那么六法呢，就是念三宝啊，念佛法僧啊，念戒、念布施、念升天，这个十一种法，好 啊，这个十一法呢，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。很重要，我们在家居士摩诃难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在家居士，所以这里特别有做了一个比喻，我们翻到十八页，十八页，所以当我们修行这个十一法五法跟加六念，十八页这个十八页的导数第五行哈，譬如鸡孵其卵哈，或五个，或六，或十哈，好，那个那像个鸡啊孵卵啦，孵卵五个十个，随时消息爱护将养，所以这个十六法就好像这个鸡啊的孵卵啊。你这样朝这个五法六念这个修行呢，随时的这样修行呢，就好像鸡在孵蛋啊，正腹中间放翼啊，就是说这母鸡呢，虽然你在孵蛋的时候，这个期间有放翼，犹能以爪以口来啄卵，就是说虽然它中间有放翼，也还是能够孵成蛋。还能用它的爪跟口呢啄这个蛋啊，它还是会，这个鸡还是会生出来的哈、哦，得生其子啊。所以者何以彼鸡母呢？最开始的时候随时消息善爱护故啊。所以底下的如是圣弟子啊，成就十一法啊，就是这个我们在家居士。我们修行呢，就要朝这个啊，就是不要啊，这个要随时的这个，随时的照这个终不腐败啊，这样修行啊。那这里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谈到的，就是。刚刚讲到的摩诃难呢，听到这个在家这个佛陀要离开，要结下安居，要离开啊。我们看到这个十八页的这个哦，这里迷于四方啊，哈，四体不摄，一二三四，第四行，我四体不摄，迷于四方啊。这个会常常见到，常常见到，等一下我再看，有一个一句话叫做四肢解体了，也就等于说身体慌，这个心头乱了，四肢就是我们的手脚四肢啊，解体，听到世尊要离开了，四肢解体，那还有一个叫做 四方意蕴。好，这个我还没有找到那个经文，但 我先解释一下，四方东南西北的四方意啊，简易的变异的异，简易的异，运呢就是音韵的韵。所以你常常经典在 这里的经典都会谈到这个，当我们要离开世尊的时候，就会这个心头慌乱，四方意韵，意韵就是东南西北四方呢的声音呢，你都听不清楚了，就是慌乱了。这个你以后这个各位回去去看这个，我这里有讲这个重点，然后有对照这个经文，可以看到四方啊意蕴，四肢解体，这个是这个。那21页，21页就是商人在旷野的时候的胃部的经啊，这个就是说有一群要去经商的商人啊，那么在这个旅途中呢感到恐怖啊，还是要由这个念这个三宝来消除部位啊，念佛法僧啊，所以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六念啊，念三宝，念法，念戒，念天，好。那25页，就是刚刚我们都导师举出的这个经典，我大体上跟各位，25页是比丘在临终除畏经，有看到吗？就比丘这个在空旷处啦，树下啦，修行的时候感到恐惧，佛陀也是叫他要念三宝，念佛法僧，那么恐惧就会消失。那么佛陀跟他讲，那么过去呢第四天跟阿修罗在这个在打仗的时候，那么第四天教导啊这个33教导这些天众，你这个就意念这个第四天的这个，只要把这个第四天这个釜底的船帆呐、董帆呐，釜底的这个船帆呢，你就会就是意念这个第四天呢，那你就不会恐怖啊。就第四天他的教导33天的天众跟阿修罗在打仗的时候，你只要意念这个第四天呢，就不会恐怖。那佛陀就跟他讲说，哎呀，这个第四天本身就有贪嗔痴了，还没有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，他自己第四天他自己都还有恐惧的啊，还会这个畏缩。那么他的部下听到意念第四天都还有效，更何况是如来，这样各位听得懂吗？就是第四天他本身就有烦恼了，他的部下意念第四天都有效呢，啊，何况你意念这个佛陀啊，这个是主要把这个整个经典的比较这个这几部经呢、这个跟大家啊这个稍微讲解一下哈。好，那我们回到课文啊，哈，课文哈。我们看到31页哈，啊，就是我们刚刚第二行啊，第二行啊，我们说念六念嘛，哈，念三宝，念持戒，念布施，念升天，得到安慰。好，这个是第一行、第二行的哈。那31页的第二行，这个在佛法的流行中啊，特别是念佛啊，有着非常的发展。 传说这个我们这观无量寿经呐、啊、哈，这佛为这个维提西夫人说这个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导师的看法也是为了让维提西呢遭到了这个悲惨的境遇，啊，在跟他讲说，原来我们要念佛，啊，念就是六念里面的念佛，所以。龙树这个曾说，在《十四毗婆沙论》曾说，啊，这到底呀、啊，就是为心情呢？我们那时候正心情啊，正怯懦啊的所做的方便，哦，所以这种依赖想念呢，这个而自己安慰自己呢，本是一般宗教所共同的。那么神教者都依赖超自然的大力者，哈。这个其他的宗教了哈，从信仰祈祷中得到寄托与安慰，啊，那念佛这个原理与神教的他力哈，并没有意识导师公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。那这里刮胡呢，其实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。导师的看法其实还是一半比较自力，你自己的力量，因为你念佛之后呢，你的心能够安定，啊，这个其实大部分呢是自力啊，并没有什么差别啊。所以经中也就刚刚我们经中也举例神教他力来说明啊，就刚刚我们讲的，这个第四天告天众啊，你跟阿修罗作战的时候恐怖啊。就意念我第四天啊，啊念这个吹拂的船帆呢，啊你的恐怖症解除啊，还有商人呢在旷野中有恐怖的啊，这个当念这个佛法僧念如来是念法是念生是啊，所以六念我们修行呢，这个六念也非常重要啊。那这里。结论：他力的安托的寄托安慰，对于我们这确实对我们众生啊，这个怯懦的友情呢、啊，有相对的作用啊。但这是一般神教所共有的，不要以为这个就能解脱，必须要还要智慧。这个是导师的啊，他认为说，哎，你光是这样念佛还不够啊，你必须要还要有这个智慧的。闻慧啊，修慧啊，哈，啊，才能够得到解脱，才能够正觉啊。如果你只是都以这个信仰啊，这样没有办法这个得到解脱，得到正觉啊，这是特别我们要注意的。啊，那接着我们看到都讲完了六念，再接着是要讲到在家信众的魔幻人物。哦，所以他底下要举例这个佛寺的在家弟子啊，他的模范哈，在古代佛教信众，佛教的信众处生社会的一般呐、啊，有比如说啊，悉达多就是极孤独长者，是一位大户长者啊，他的财产、商业、贷款，遍于这个恒河两岸啊。啊，三十二页，翻到32页。啊，所以悉达多啊，极孤独长者啊，自从信佛以后啊，我们都知道的这个黄金布地嘛，哈，这个极孤独园哈，这个黄金布地以建筑这个奇园而外，那这个极孤独长者呢？家有钱财，须与这个佛弟子哈，佛弟子就是，不但是比丘、比丘尼，还有在家居士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哈，这个他也这个他的财产呢，都给了佛弟子。所以这个极孤独长者对于自己的家产能够离去自我自私的妄执，这个是很难得的。看为这个他的财产为佛教徒共有的财物啊，这个是值得称赞的哈。啊，那另外波斯匿王大臣啊， 斯里达多兄弟也如此，波斯匿王的大臣啊，家中的所有财物常与世尊与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等共受用，不计我所。不计我所就是我所，就是跟极孤独长者一样啊，不会自私的妄执啊，他不认为他的财产是他自己所有的啊。啊，那悉达多受了佛的指示说，啊，他说从今以后啊，门不安守，亦不拘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了哈，及诸这个诸行路乏粮食，就是说在旅途中缺乏粮食的，他也都不会拒绝哈。那从此与这个四城门。啊，四个城门中广作会师，护于这个大都市布施，这个贫穷的人，护于家内布施无量，啊，这个是在《增一阿含经》的复兴品哈，啊，这个也难怪极孤独长者啊，悉达多要被人称为极孤独长者了哈。好，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。难提婆罗，难提婆罗是一位这个贫穷的，这个是在家居士的模范啊，他是一位贫苦的工人啊，他为了要养活这个盲目的老父母哈，所以这个他不出家，可是他却过着类似出家的生活，他主要是。跟出家人一样哈，持戒，他不与寡妇童女交往，也不使用奴婢啊，不畜象马牛羊，也不经营田业商店，啊，所以跟这个快要跟出家人差不多了。他受五戒八戒，而且他不持续经营财宝啊，不抓经营，那这个啊就。啊，不容易啊！在家居士，所以他专门做陶器来生活，奉养父母啊，也不做农业啊。农业是多少要伤害生命的啊，这个种田呢是多少要伤害生命啊。商业的以小利啊来做生意呢，有时候啊，人工啊小利啊，有时候为了赚钱呢，会欺骗别人啊。要，所以也不免呢从中剥削啊。那养牛养羊是间接的杀害啊，所以佛法中其实这个没有奴婢哈，所以这个他是采取工业的生活啊。这个是在《中阿含经》频婆离奇经哈，那这一个。难提婆罗呢，是在自作自佛的生活中，更适应佛法的修学。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，再来讲这个他的故事哈。